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公司税务依规服务的经理周家彤 Nick。
大家好，我是公司税务依规服务的职业会计师蔡雅萍 Anna。
嗨 Anna， 疫情终于稳定了，现在好多国家都已经解封，回归三年，终于可以出国走走了吧？
对呀、啊、，Nick， 最近有出国旅游的计划吗？
我的话，最近正在期待公司的员工旅游哦。
这么说的话，我想可能很多听众跟你一样，期待员工旅游可以出国晃晃。但是不管是公司或者是员工，在员工旅游这件事情上都有需要注意的税务议题哦。Nick， 你知道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吗？
我知道，首先是机票凭证的留存，公司除了要留存旅行社的代收转付收据外，也需要电子机票及登机证，因此员工在员工旅游期间啊，应该要好好的保管自己的登机证哦。如果有像我一样曾经遗失凭证的听众也别担心，替代的方案也是有的。
没错，如果遗失登机证或者是电子机票，那应该要向航空公司取得记载有旅客姓名、搭乘日期、起讫地点及票价等证明替代。但是 Nick， 你还是要妥善保存好自己的登机证，不然回国后向航空公司申请相关的资料手续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如果你有保留不便携等等，登机证也是保险公司会要求的凭证之一，所以别再随手乱扔了。
我这次一定会记得好好保管的。那想再问一下 Anna， 这些凭证要求是属于法规中职工福利费用对于员工旅游机票的要求吗？
由于职工福利的种类有上百种哦，原始凭证没有办法在法条上逐一列举，因此国税局在查核公司这类开支的时候，通常会去参考性质相近的费用科目。我们刚刚提到的内容其实是旅费中交通费所要求的凭证，当然如员工旅游名册、旅游地点及旅游计划等等的资料是越完备越好。
没错没错，除了提醒各位听众凭证的留存，有关员工旅游的扣缴议题我也来分享给大家。相信大家一定也很在意公司补助员工出游是否需要替员工列报薪资所得或其他所得呢？首先我们要先判断公司所举办的员工旅游是否为全体员工均可参加，如果是大家都可以参加的话，那将不用视为员工的所得，因此是不需要进行扣缴申报的。
没错，但这边要特别注意，如果员工旅游只是招待特定的员工，或者是以现金定额补贴特定的员工，那就有进行扣缴申报的需要咯。
哦，也就是说，如果是有条件的员工旅游，例如只招待或补贴某个职位等级，又或者是只招待达到业绩标准的员工，这类型的旅游就必须要进行扣缴咯。那这部分该以什么样的类别进行扣缴啊？
这部分的扣缴其实要看公司的实际状况。如果公司有成立职工福利委员会，并且依照规定提拨职工福利金，那相关的支出费用在职工福利金动支标准内的部分，就应该由职工福利委员会支出，并替这些特定员工扣缴申报他们的其他所得。至于超过职工福利金动支标准，并且由公司支付的部分，将会被视为公司对特定员工的补助，公司应该要合并员工薪资所得扣缴所得税。
那如果公司没有成立职工福利委员会，就会直接视为公司对这些特定员工的补助，并合并员工薪资所得扣缴所得税吗？
没错。
对了 Anna， 因为疫情渐渐稳定的关系，除了员工旅游外，我想最近大家的国外出差机会也变多了，我们也顺道提醒大家有关出差相关的税务规定吧。
好，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在国外出差时的花费，大家应该要注意哪些部分？
好啊，大家如果有工作上的需求需要出差，一定会产生很多的费用，例如交通费、住宿费、生活杂费等等。但大家要注意的是，除了机票费用一定是采用核实认定以外，其余的花费其实是有上限的。 根据政府的公告，前往不同的地区出差将会适用不同的日资数额。大家可以上网查询中央政府各机关派赴国外各地区出差人员生活日资数额表之日资数额，就可以知道各地区的日资数额是多少咯。
好，这样讲或许有些听众会不太理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假设我要去东京出差七天，那原则上出差的天数算头不算尾，因此实际出差的天数为六天。那根据 Nick 刚刚提到的那份文件呢，东京的日资数额是美金341元，那六天乘以六，这趟出差的限额就是美金2046元。也就是说，花费在住宿费、生活费及杂费的开销应当少于这个金额。但各个听众要注意了，这是相关规定公告的最高上限。如果公司的差旅报资规定更加的严格，那就要按照公司自己的规定去报资哦。
但是 Anna， 现在饭店这么贵，根据你刚刚举的例子，美金2000多块似乎会不够用诶。
这个不用担心，如果公司有制定宿费减去核实报销办法，那住宿费的部分就可以核实认列，就如同交通费一样，不用放进限额中。不过这样的话，刚刚的限额就要再减半计算了，也就是限额会变成美金1023块，但只要计算生活费跟杂费的开销就可以了。另外，就算真的超过了限额，只要公司愿意还是可以报资的，但超过的部分就要视为公司对员工的补贴，需要替员工申报薪资所得。
哦，美金1000多块，这样应该是够我吃了，一般差旅应该不太会超过的啦。
先别顾着吃，差旅报告也要记得准备，在报资刚刚讲的那些费用时，除了应该要留存相关的文件跟单据之外，最重要的是需要出具差旅报告单，上面要记载好每天前往的地点、访洽的对象，来证明是跟公司营业相关的哦。
如果没有写好差旅报告单的话，刚刚说的这些项目在税务申报上公司就都不能主张费用了。
另外，我想大家在出差的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要跟客户交际应酬的情况，妮可也可以请你跟大家聊聊在差旅过程中发生交际费用应酬应该怎么处理吧。
好的，首先和大家简单的区分一下，所谓的交际费是指公司花费于公司外特定人士的费用，用以达到促进公司营业发展的目的，举凡送礼、请客吃饭等等。而所谓的旅费则是公司内部员工用于出差时所发生的费用，大家不要搞混咯。
没错，因此在出差中产生的交际应酬费用可以不计入我们刚刚讨论的差旅限额费用中哦。
是的，只是虽然说不用放进个人出差的限额内，但这部分还是有相关的限额规定。不同于旅费是按照每趟出差个别计算的限额，交际费的限额计算是于每年度盈利事业所得税申报时，依照当年度的劳务收入净额、进货净额、销货净额以及其他相关的账目去计算出当年度的交际费列报的法定上限金额。如果公司当年度的交际费用有超过刚刚所说的这个限额的话，那超出的部分是无法在申报时主张相关的营业费用的。
因此大家在交际应酬时，虽然要展现我们友好大方的一面，但同时也要注意公司对交际费报资的相关规定哦。
没错，还是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提到的是税法上的相关标准，大家在出差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些花费，同时也要符合公司自行订定的规章才行。
好，现在疫情渐渐解封了，国门也逐渐打开，对于前往海外旅游以及出差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应该要多注意这些妹妹嘎嘎。
该留存的像是登机证等等应该要好好留存，不然原本员工旅游玩得开开心心，回国后却发现东西不见了，还要跑好多地方申请替代的文件。
那个看来是有很多弄丢登机证的经验哦。
对啊，还好我有记得相关的税法规定，不然凭证不足的话，机票钱可能就要自己垫啦。总之是要这样紧张过一次，下一次才会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东西要收好咯。
最后想提醒大家，虽然说各国现在都慢慢开放了，但是出国时的防疫措施还是尽量要做好，也要记得先行了解并遵守旅游当地的防疫规定。
希望大家在出国旅游或工作时都要保持健康，保持安全。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边，EY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咯，拜拜，
拜拜。